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 101.8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接着讲爱新觉罗在涛的故事。上回啊，咱们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个在涛先生呢有了第一个身份，或者说是第一个职位，那是1950年秋天，毛主席啊任命在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当时呢定为是行政13级。这什么概念呢？这也算当时的高收入了，因为这工资啊每个月将近200块钱。各位，那个年代200块钱那可真叫钱呐。那么接着呢又当选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每月呢还有车马费是50块钱，一个月250，虽然不好听，但是啊可真是一个大数。打这儿开始，这在涛的生活呢也跟着这个解放啊，这是一步一步的生活是提高了。因为以前咱说过，最没落的时候靠着卖房子、卖这个抄家伙还能够勉强维持生活，现在可以说生活不光是有了一个跨越，更重要的是每月发放工资，这生活呢有了一个保障。那么随后啊，在1959年、1964年，这个在涛呢又继续当选了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啊，国家对他是信任的，人民给了他委托，这让在涛非常的激动，也很自豪，让他觉得呀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他就立誓啊，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为这个新中国呀添砖加瓦。这在涛对新中国是非常的感激的，他逢人便讲啊，说这个新社会呢给我带来起码是三大好处。哪三大好处呢？第一，我当上人大代表了，这政治上我有地位了。第二一个呢，我当上马政局的顾问了，我这个专长能够得到发挥，哎，学有所用了。第三一个呢，是有固定工资，我这生活有保障了。所以说啊，以后一定会尽心竭力的为新中国做好这个事情。那么在涛啊，在解放之后也得到了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特别是这个毛主席对在涛啊不光是信任支持，而且对他呀是格外的了解，这让在涛啊也是终生难忘的。说这个解放之后呢，这在涛啊担任的第一个重要的公职，咱刚才说了，就是毛主席亲自签署任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这1950年8月15号，毛主席签署的对在涛的任命状啊，可以说是在涛这辈子觉得最大的一个荣耀的事件。那么从接到这个任命状第一天起，您想啊，曾经这个在涛是清朝宣统年间的军资大臣，而且是当时故宫里边禁卫军训练大臣，那是一个王爷，一下新中国建立了，身份也转变了，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中的一员。这个变化呢也可以说是突如其来，也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让在涛啊思想上是思绪万千，而且是百感交集，心里边久久的不能平复。这也引出了在涛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啊两次热泪盈眶的事件。都什么事儿呢？首先这个事情啊，他就很高兴，他说呀，新中国诞生了，哎，我在涛呢也获得新生了。而且呢他也有一些这个对自己的质疑， 至于什么呢？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前朝的一个王爷，我有没有资格当这个人民解放军的顾问呢？而且呀，还有一件事情让在涛是格外纳闷，什么事儿呢？因为啊，这在涛这个时候还没见过毛主席呢，所以在涛纳闷说，我从来没见过毛主席，这毛主席怎么知道有我在涛这么一个人呢？事后呢，他不禁感叹说，这毛主席啊真是伟大啊，知我者毛主席也。这知呢代表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啊就是知道我这个人，第二层含义呢就是知道我到底在业务上有什么特长，知人善用。想着想着呀，这个曾经的清朝的王公贵胄啊，这么一个皇叔竟然呢热泪盈眶哭起来了。这是在涛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不能说痛哭流涕吧，得说是热泪盈眶。这在涛当时的哭啊，那绝对不是悲，而是喜极而泣啊。他呢非常拥护当时毛主席的英明，是真正化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的这么一个领导人。而且呢他更是啊欣喜于新社会，让他觉得呀，我这么一个枯木又逢春了，而且我获得新的生命了。这个时候啊，他这种思绪或者是感恩之情无从表达。最后呢对全家人啊，这在涛啊曾经说过这么一个话，说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这毛主席的知遇之恩。这晚上没事干的时候，在涛坐下来平复思绪，提起笔来恭恭敬敬的可就给这个毛主席啊写了一封信啊，对着毛主席呢倾诉了这种感激之情。如果说呢这件事情是在涛在政治上获得新生的这么一个标志，那么另一件事情呢就是在生活上啊得到了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了。哎，而且呢让他感到新社会啊人和人之间这种新的关系，感到了当时这个党和国家呀给他带来的这么一个温暖。那么这也是50年代的事情，在涛啊骑自行车，当时上班骑自行车到哪儿呢，几十里地之外的炮兵司令部马政局机关上班啊，天天骑车去骑车回。这件事情啊在在涛看来没有什么，因为在涛本身呢身体比较好，二来一个呢老先生平时没事啊也喜欢骑车，觉得这是一个乐。结果这件事情呢被这个中央领导同志给知道了，所以呢这领导同志就非常的关心在涛，他们呢非常担心，说这么大的年岁了啊，怎么能够让他天天骑车上班，而且跑这么远呢？那多大年岁呢？当时在涛同志上班那个年岁啊是65岁了，在那个年代65岁啊那算是高龄了。那么到了1952年12月13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给在涛啊发了一个函，怎么写的呢？原文是这么写的，说在涛顾问，我们考虑到您年迈，每日在马政局工作恐有不支，就是怕您呢体力不支，为照顾您的健康，决定自即日起请您在家住宿，平时可不到局办公，遇有磋商事务时当由马政局临时通知，特此顺祝健康，并致敬礼。那么就是说啊，机关单位给这个在涛同志发了一封信啊，大体意思啊咱们也听明白了，就是劝您呢平时就别上班了，有什么事情会临时通知您的，因为确实您岁数不小了，天天骑车不方便。那么接到这个信之后啊，在涛是深感党和政府对他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怎么上班这领导同志都看在眼里边，而且都要关心关心。那么不久之后呢，在涛又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从此呢就开始在这个政协办公了。那么政协离在涛住的地方啊就非常近了，因为这个马政局呢，那么当时在这个海淀，这政协呢起码是在咱现在说二环以里，这个路程就短得多了。那么有一天呢，这在涛正在开会呢，突然家里边给在涛打了一个电话。在涛接完这通电话之后啊，略显神色有些慌张。那么这电话里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咱们说到有一天这在涛同志啊正在单位开会呢，突然 接到一通电话，是家里边打来的。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啊，在涛是略显有些慌张的神色，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当时啊，在涛接到电话，一听是家里边的，家里边跟他说呀，说您回了一趟，家里边出了点事儿，不是大事儿。什么事儿呢？说家里边啊，咱这房子东南角上塌了一大窟窿啊，赶紧回来，咱想想辙怎么修这个房。咱知道以前老北京这个房子呀，正房是坐北朝南，那么东南角上塌了一窟窿，按理说呢不是承重墙，但是呢对于外观呢，对吧，对于这个房子的这个结构啊，还是有破坏的。这在涛当时把电话一放，就回到这会议室了。同志们呢都非常关切地问他怎么回事啊，家里边没出什么事儿吧。这在涛啊当时倒是挺风趣幽默的，说什么呀，天公不作美，这房子塌了我得回去修，哎，所以说呢跟诸位啊告个假，跟这个领导呢请完假之后啊，准备回家就张罗修房去了。可是领导呢他添了一句话，可怎奈修得起呀。什么意思？我回家也是白搭，我回家修房你让我看我也不会修啊，我得掏钱请人修啊。可是他说怎能修得起呀，换句话说我也囊中羞涩，回家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件事情的后来就被毛主席知道了。有一次啊，在这个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这毛主席就说了，说听说这个在涛生活不宽裕啊，房子坏了没有钱修，好吧，那从我这稿费里拿出2000块钱给先生修房。各位，当时啊这毛主席接济过很多的革命同志，而且呢他这个钱都是从自己稿费里出来的。那么这座谈会结束之后，毛主席这笔稿费啊就由这个张世钊先生专程送到在涛家里了啊。那么在涛一看张先生来了，一问怎么回事，张先生把钱掏出来说，这是主席给你的啊，是从主席稿费里拿出来给你修房的。当时在涛接过这笔钱，第二次热泪盈眶。他当时啊就对这个张世钊先生说了，说回去啊您一定替我感谢毛主席，感谢他老人家对我这个关心呐。那么送走了张世钊先生啊，在涛的心绪还是平复不下来。他就琢磨呀，说一个国家主席日理万机，这么多大事需要他处理，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家房子坏了这么一点小事呢？所以说呀，伟人就是伟人呐。那么在涛啊心想说，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尽力多为人民干点事儿，以报答毛主席啊对我这个恩情。于是乎呢，在涛是提笔疾书，第二次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啊。那么这就说咱说的这个在涛老先生啊，这新中国建立之后两次落泪。那么这在涛先生还有很多难忘的事情，比方说这个在涛先生啊很愿积攒一些个文件啊，一些个信件信函或者资料，在这些个东西当中他精心保存着这么一样东西。这样东西什么样呢？是一个大红请柬。而且更珍贵的是啊，这个请柬不同于什么过生日做寿的这种请柬，上边印了一个庄严的国徽。这请柬里边写的是什么呢？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957年国庆节，定于10月1日上午10时在天安门举行阅兵与群众游行大会，届时敬请光临。就是1957年国庆那一天观礼的请柬。那一年呢，这在涛是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应邀就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参加这个国庆的观礼。可以说呀，这是在涛第一次参加这么盛大的节日。有人说这不对呀，曾经他是皇上的叔叔啊，按说天安门就是皇上家的大门啊，他没上去过吗？各位，他还真不见得上去过啊。史料记载上没上去过我没有查到，所以呢不敢妄下结论。但是以前呢一般都说金凤颁诏这种大型的活动，在封建社会皇帝才会亲登天安门城楼。那么具体说溥仪这个朝代在涛有没有幸能够登上去，这还真不一定。那么以现在的资料来看，这个时候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1957年国庆观礼这一回 应该是在涛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啊，看到这么热烈壮观的场景，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心潮澎湃，他可以说连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种事情，而且还能够成为现实。那么在涛同志呢登上天安门城楼，就看着盛装的这个天安门广场，好家伙，红旗呀、鲜花装点成了一片海洋。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早晨啊，早晨的朝阳把天安门呢映的是金碧辉煌，底下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文体工作者，还有广大市民，这个游行的大军呢，这歌曲呢是高亢激昂啊。那么这个队伍呢在天安门广场是川流不息，这广场上空迎风招展，还有几个气球挂着巨幅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再看这个整个啊，这广场上边的这队伍开始启动了啊，工人队伍展现的是什么呢？自己的劳动成果，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彩车模型啊，而且呢这个彩车模型上边装的什么呀，金黄的稻穗啊，大红高粱啊，这个金黄的玉米穗啊，这些个道具组成的彩车。这大伙儿呢用自己辛勤的劳动这成果，还有奔放热情的这个激情，表现的对这个新社会、这个新中国的热爱，而且呢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坚定的信念。站在观礼台之上的在涛啊，当时可以说完全沉浸在这个氛围当中，是快乐并且幸福的，他也仿佛啊跟这个热情的群众一样一道前行。那么令在涛啊最难忘或者最激动的一个时刻，他后来也经常讲起，什么时候呢？就是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同志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时候，整个广场啊沸腾了，万民欢呼啊，惊天动地。而且呢这个时候排在广场上的好几千少先队员手里拿着这个花束啊就组字儿，而且最后组成了一个庄严的国徽啊。那么这个时候在涛觉得自己就成为了世界上啊最幸福也是最有力量的人。为什么？因为有强大的人民做后盾呢，因为他明白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呀已经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已经这个时候是扬眉吐气了，不再像旧社会那样任人欺辱了。所以咱看这清朝末期的时候有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甚至有些是这个在涛是亲历或者见证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总结一句话大伙非常清楚，弱国无外交啊。那个时候外国列强就是不讲理，愣逼着你赔钱签这不平等条约，你签还是不签？不签不行，无奈之举。所以说弱国无外交。那这个时候呢在涛从旧社会，而且从旧社会这么一个皇家的王爷变成了现在人民解放军当中的一员，而且成为了一个新中国的公民，这种身份的跨越或者说看到这种国力的跨越让他是激动万分的。直到观礼结束之后，在涛同志也是久久不肯离去。那么在这个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这样的人民群众的队伍，当时他思绪万千，到底想了些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老财主，那家里边极其的趁钱。您别看这老财主这么趁钱，但是啊一分钱不舍，惜财如命。这天呢在家里边正点钱呢，点着点着咕噜一下掉地下一个银元宝。这时候看家狗过来了，叼起这个元宝啊撒腿就跑。这老财主心疼的心说，你叼它干嘛呀，赶紧追吧，往外就追。这追呀可是追不上，正好呢路过一肉铺，这老财主啊抄起一块肉来还跟人喊呢，一会儿回来给你钱啊。接着追那狗，哎照那狗啪把肉就拽过去了，心想那肉拽你，你还不得撒嘴这银元宝叼那肉吗？没想到哎可能狗啊看这玩意儿新鲜，他没理那肉，还是叼着银元宝接着往前跑。这老财主没辙了，把衣服脱下来紧跑两步，一扔这衣服正好这衣服把狗罩上了。没想到啊这狗还没死心，挣吧几下把衣服挣不开了，接着往前跑。这下可就追不上了，气得老财主身后的直骂呀，哎呦喂你这个畜生啊。 你说说你那不舍得那个样，这银元宝石又不能吃又不能穿，你不要命的要这银子你有什么用啊？街坊四邻乐了，这骂谁呢这是。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到观礼结束之后啊，这在涛老先生啊迟迟不肯离去，仿佛眼前呢刚才那个壮观的队伍啊，包括咱们解放军走仪仗队的时候啊，那夸夸夸那脚步声还在耳边呢，在这回荡着。当时啊他是深深的陶醉其中了，而且呢在涛老先生屏住呼吸抬头，这时候来到广场上抬头一看，这天文城楼，天文城楼应该说在涛的眼里边跟在别人眼里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呢他感觉他对他的感触是更深的。这座城楼明朝建立，经历了多少的风风雨雨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在清朝封建统治时代，这么一个庞大这么一个坚固的城楼可挡不住八国联军的炮轰啊，留下了很多耻辱的痕迹。说只有到了新时代，才能使天文城楼啊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摧残，说只有新中国才能保护人民，造福人民，保护这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遗产。所以在涛啊在城楼底下仰望的时候，可以说是感慨万千。曾经皇宫的大门，现在人民的广场。等到晚上华灯初上，夜幕降临了，在涛呢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因为那个时候白天呢有这个游行队伍啊，包括这个解放军的仪仗队啊，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还有这个群众的歌舞表演，还有这个焰火表演，所以呢晚上再次登上城楼是看这个文艺演出的。天安门城楼上啊红旗招展，高悬着八盏大红宫灯，哎，可以说呢这广场啊四周的高大建筑上啊装饰的也都是一串一串的彩灯，而且啊这巨大的探照灯啊拔地而起，这个灯柱可以说刺破长空，五彩缤纷的礼花呀在天空当中绽放。这个时候在涛已经完全融入到了一个欢乐的海洋当中，所以说在天门观礼，这是在涛啊一生当中绝对难忘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一个皇叔从这个皇家的贵胄，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呢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公民啊，并不是一件非常简单或者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好在啊这在涛他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封建，这历史在进步，他呢也让自己的思想啊在不断的更新，去靠近人民。但是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呢，他的生活啊也跟别人呢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什么呢，说这个在涛啊一共有四位夫人，哎，他的一个家呀也是一个拥有二三十口的这么一个大家庭。那会儿咱都说呀他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可以呢一夫多妻，或者说呢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有人就觉得那会儿的男人很幸福嘛，实则不然。为什么呢？即便当时的社会制度是一妻几妾这允许，也不是平民老百姓能够做到的，能娶几个媳妇儿的那不是达官显贵就是商界巨贾，他得有钱养活这一大家子人。所以普通的一些个老百姓啊，或者说社会底层的百姓啊，娶媳妇儿您别说娶一个了，那就得烧高香了，有的呀连娶还娶不上呢。但是历史原因造就啊，这在涛是四个夫人，但是呢这么一大家子人呢在这个在涛的主持之下，全家人是和睦相处，尤其在四十年代后期是勤俭持家呀，在这个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过着像普通人家那样简朴的生活，而且呢也有着一般老百姓的辛酸苦辣喜怒哀乐。下边呢咱说说在涛这四位夫人。在涛的这个嫡配夫人呢，嫡夫人叫做江婉珍。这江婉珍呢是出生于广东的一个名门世家，这是在涛啊明媒正娶的。何为明媒正娶呢？得有人说媒，正娶呢八抬大轿给人娶过来，所以那个时候您看啊这结婚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哎，你要是没有这个媒婆介绍啊，那也是好比是 缺了一道什么似的，所以那时候一定得是媒妁之言。而且呢，那个时候也不讲究自由恋爱，都是靠什么呢？这媒婆两边说，把这双方的信息呀，这么一说，恨不得到了结婚当天晚上入了洞房，一揭盖头才第一次见面。所以那时候的人呢，那是真真的呀，先结婚后恋爱。但是您看，很多人呢也一直走下来相濡以沫，哎，所以说呢，这婚姻呢没有可丁可卯，完全合适的都是在磨合当中啊进行的。那么呢，咱说这姜婉珍从小啊是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谈吐文雅，而且呢文采过人，尤其喜欢绘画，这个不容易，因为在封建社会啊，这个女子没有文化的居多，说女工刺绣啊，缝缝补补啊，洗洗涮涮呢，这些都会，但如果说文采还好，这个确实不多得，一般都得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才会这样。那么姜婉珍呢，这绘画书法还都不错，尤其喜欢干嘛呢，在这个扇面上边啊去画这扇面，哎，这个呢比在宣纸上画画啊又难了一步，因为首先呢这扇面它不是四四方方的，对吧，咱见过这个扇面，所以扇面画起来这比例怎么能够对称，在扇面上画起来啊怎么构图能好看，比在四方的宣纸上要难。第二一个呢，这宣纸是平的，这扇面呢可是有棱有角的，因为呢它插好了扇骨子得折起来，所以说怎么运笔这也是比较难的。可是呢这姜婉珍在扇面上画画那是一绝，平来时没事呢，这女孩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结婚也如是啊，所以在家里没事呢就画画扇面，这画好的扇面呢就放起来，据说呢装了一箱子，凡是有这个亲朋好友过来要的，他都是免费的给人送上一幅，不指着挣钱，就指着交一朋友，而且呢这是一个自己的爱好。这赛涛呢也很欣赏啊他这夫人的画，而且呢还给每一个孙女啊在这个画好的扇面上题字，并且留作纪念，哎，就是说呢给自己的后代每一个人也保留了这么一个扇面。有人说为什么给每个孙女，这孙子不给吗？哎，这有意思了，在这儿呢咱不能刨这底，一会儿您接着慢慢的听。说这个姜氏啊为人特别的机敏，处事非常的果断，是在涛的一个好帮手。那么最让他露脸的呀是在溥仪大婚那一次。说当时啊这溥仪大婚典礼的筹备处啊，这主持人是在涛。当然在涛呢虽然说办过一些大型的事务啊，可是毕竟是一个老爷们儿，你要是在这个皇上的后宫里边进进出出的，这不方便，最好呢还是女眷比较方便。这个时候这在涛的夫人姜婉珍就挺身而出了，说这事情啊你交给我，绝对给你办漂亮了。那么说这个当皇后啊乘坐的这个凤舆来到坤宁宫的时候，这姜氏上前迎接，按照这个满族的老规矩呢，说这新郎啊得在新娘下轿之后往他这个脑袋这个方向啊连射三箭。各位在这个相声，侯大师的相声里边也听过，对吧，射三箭什么意思呢，就是啊要把这个煞神给射走，或者说呢这新媳妇是不是妖魔鬼怪变的，这射三箭能显了原形，这是封建迷信的说法，其实说白了呢就是为了保个平安。那么溥仪呢对这事儿啊特别感兴趣，因为史料记载说溥仪结婚当天晚上啊就回养心殿了，都没跟媳妇睡，看来对媳妇不感兴趣，但是对舞刀弄枪射箭倒挺感兴趣，接过这弓搭箭就要射。但是呢就在这当，不料这姜氏啊上前把在涛可就拦住了。那么这姜婉珍不让在涛射这三箭，可是有违祖制，或者说是已经违背了当时的民俗，他为什么要阻拦溥仪呢？咱们下节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咱们接着说在涛的故事。刚才说呀，这在涛的夫人姜婉珍呢，在涛的大婚典礼上啊，在后宫里边是忙前忙后。等到这个皇后的监舆抬到了坤宁宫，按照以前的旧习俗呢，这新郎官就是溥仪得照着新娘子射上三箭，哎，把这煞神得射走了。这溥仪呢对这舞刀弄枪挺感兴趣啊， 这搭上弓就准备射这箭，就在这当，让这个在逃的夫人姜婉珍可就把皇上拦下来了。他为什么拦皇上呢？要说呀，还是这个女人心细。咱知道这溥仪呀，那照片咱也见过，戴一副圆眼镜，他近视眼，所以这姜氏就说了，说您近视眼，怕您到时候瞄不准，因为您这个射箭的时候可没戴眼镜，这万一把新娘子给射伤了，对吧，再射瞎一只眼，这一只虎以后怎么过日子呀？所以呢，这套老理儿啊，我看咱能免就免了吧，等于把这三件的这个礼仪呢给免了。进入洞房之后啊，还有一关什么呢，就是挑盖头。那会儿人呢也迷信，说这个媒妁之言，恨不得结婚之前没见过新娘子，这万一盖头一掀起来一丑八怪，这辈子怎么过呀，对吧，天恶心。所以说呢，得拿这秤杆挑这盖头，寓意什么呢，称心如意。但是他也糊涂啊，对吧，您甭管拿什么杆儿，这人长什么模样他变不了啊。可是呢，取这么一个吉利，哎，这在涛呢拿过秤杆子来，又拿他呀挑这个皇后的大红盖头。结果这时候啊，这姜氏又出来了，说什么在涛年岁小，而且呢怕他毛手毛脚的，这秤杆万一没挑好捅在新娘的脸上，本来是一美人在给人毁了容，这不值当的。所以呢就把这秤杆给接过来，说干脆咱甭讲这老理了，您就拿手啊直接把盖头给接起来就完了。这样这个溥仪呢就等于是啊任由这姜氏摆布，其实不能说摆布啊，算是听话。这姜氏呢前前后后也是尽心，从这个迎喜轿一直到接盖头啊，喝酒啊，行礼啊，到这个祭祀神灵拜祖先呢、啊、整个这一套都十分的顺利，到最后是皆大欢喜。这溥仪呢自然也是特别满意，那么在他这夫人姜婉珍呢也是觉得非常得意，心想看看这事儿我办的露脸了。那么这姜氏呢是生了两个女儿啊，四个儿子，这大女儿呢是不幸夭折了，这二女儿呢是远嫁了蒙古阿拉善旗的一个王爷，叫达里扎雅。这达里扎雅在解放之后呢曾经任这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这四个儿子呀，两个是夭折了，长子夭折，这长子姓什么叫什么呢，姓什么咱知道，叫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啊刚生下来就夭折了，连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呢。另外一个呢是四儿子，这四子呢叫普申，是13岁夭折的。所以这也映射出了什么呀，就是当时这个医疗条件非常有限，您看这么一个大王爷家里边生孩子也一样，生下这一堆了呀得死好几个，因为当时啊这医疗条件确实有限。那么除了两个呢夭折之外，一个叫这个普安，后来呢是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了，另外一个呢是普嘉，和这个溥仪啊关系是最密切的一个，早年间呢曾经在这个皇宫啊为这小皇上做英文伴读，后来呢追随这个溥仪啊在伪满洲国任这宫内侍卫处的处长，然后呢解放之后啊曾经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工作，直到呢1979年逝世。这姜氏啊在解放前夕得了半身不遂的这么一病，所以当时呢是卧床好几个月，一直到1949年过世。所以姜氏来说呢命比较苦，新中国刚建立这人没了，好日子没过上。这在涛呢另外还有三位庶夫人啊，一个呢叫周梦云，这周梦云呢原来就是在涛府里边的一个小丫鬟，后来呢被这个王爷给收了房了。这个周梦云呢生有一个孩子叫做溥熙啊，那么后来呢也叫这个金代斌。在涛先生后来的儿子呀很多都是这个用金姓了，那么因为这个金代斌呢排名是第五，所以呢孩子们习惯呢称这个周梦云是五叔娘。那么金代斌呢是毕业于北京大陆汽车学校，新中国建立之后啊是北京市运输公司的一个汽车司机。大伙想不到在涛先生的儿子呀这职业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周梦云呢这人是性格呀非常的怪，脾气呢也比较极端，而且呀暴躁，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后啊这个在涛呢就跟他离了婚了。但是呢在涛先生仍然是照顾他生活，一直到周梦云去世。那么第三个夫人呢 是金笑兰，原来也是在涛府上的一个丫鬟，和这个在涛结婚之后啊，生了一个儿子啊，叫做普世，排行是老六，也叫什么呢，叫做金笑兰，也被叫做是六叔娘。他这儿子呢叫做金从政。哎，这金从政先生，我说这个跟在涛先生的儿子有一个算是忘年交，我就是很多年前认识这个金从政先生，现在应该已经是年过花甲了。当时呢是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啊，后来在这个北京市啊第八十中学当这个语文老师。那么说这个夫人金笑兰呢，从小这胆子非常的小，而且呢是十分的拘谨，一见生人啊就浑身不自在，可以说呢见不得太大的世面，所以啊她主要在家里边呢管理家庭内务啊，很少呢跟着在涛啊去外出应酬去，别人呢也管她叫内务夫人。那么呢她有一桩心病，一直啊可以说让她是挂怀不忘。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解放前夕啊，这在涛府里边有一个厨子，这厨子姓赵，家里边生活呢确实也困难，怎么办呢，因为这个人贫志短马瘦毛长，没办法，就动了歪心思了，正好在厨房里边干活啊，那手底下过的全都是食材啊，所以说有一次啊就有点怎么说呢，动了歪心思了，就偷偷的往家里边啊顺了一袋白面，而且是一小袋白面，因为大袋就发现了，但是就这样也被这个夫人金笑兰给发现了，就吓唬他。怎么吓唬他呢，说跟你说啊，你往家里拿面这事儿我跟老爷说去，就是为了吓唬吓这厨子。真能说吗，不见得真说。哎，但是呢这姓赵的厨子呀胆儿更小，心理负担更重，一听这事儿吓坏了，寝食难安。哎，到最后实在没辙怎么办了呢，上吊自杀了。这是一个极端方式啊。后来呢从他身上啊，就死尸身上发现一个纸条，上面写的什么呀，二姨太太把我逼死的。坏了，这一下呢警察呀一看这个行了，明白什么意思了，就准备把这当事人带走吧。多亏了在涛啊上下打点，结果呢算是把这事儿了了。这件事情啊一直到金笑兰1967年去世，始终让他感到啊非常的不安。哎，府里边还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那么陪这个在涛时间最长的一位夫人呢，就是咱说的最后这叫王乃文，她是一个艺人啊，30年代和这个在涛结婚了，当时呢是一个20岁的小姑娘。在涛当时多大了呢，已经50了，这属于是真是娶了一小媳妇儿，50岁娶了一个20岁的。从那时候一直到在涛去世，这夫妻俩呢一共是生活了30多年，一块生活了30多年。这王乃文呢原本是身体不好，又有这个严重的关节炎，在家人的劝说之下呢开始有规律的锻炼身体，1年4季身上啊带2张票，一个是呢汽车月票，一个是北海公园年票，还有无冬立夏都去北海公园锻炼去啊，在这个五龙亭呢长期在那锻炼的，认识一帮朋友，退休的员工啊干部啊，一块在那练这个太极拳做健身操。然后呢这群老人在公园里边练完了散散步，天南海北一聊天，另有一番情趣。而且这王乃文呢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在这个在涛的影响之下呀，后来也成为了北京市政协委员啊，经常到政协呢参加学习文件的讨论国事啊这些个事情。而且他还是一个戏迷啊，而且呢他还是一个说以前是一个艺人。这在涛呢对这个戏曲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可以说呀不能说半个了，那也是完全的一个行家了。那么这俩人在艺术上会有什么样的共鸣呢，咱们下期再给大家讲。